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开始上课哈。很快礼拜一又到了，每一次我都觉得礼拜一是让我最紧张的一天啊，真的是最近记忆力真的很不好，记了就忘，记了就忘啊。是很认真在准备，但是求神帮助，能够把所看的都能够讲出来哈。各位，礼拜一也是非常辛苦，周休两天之后，礼拜一上班本来就很累啊，那还要赶着来这里上课哈，愿神祝福。那我们就接着上个礼拜的那种课程啊。上礼拜我们提到说，摩西呢带着这群呢200万同胞，哎，总算呢到了人生的终点，来到了这个约旦河东岸，看黑板哈，到这个约旦河的中间这个地方，尼坡山的地方，他也看尽了这个所有这个圣地的美丽的景色，所以他放心了，我所带的第二代人呢、都可以进去了哈。好，那当我们说摩西呢要这个上尼坡山之前呢，摩西呢看到第二代人已经临门一脚都要进去了，竟然还发生这个24000多人。瘟疫死掉啊！他想到说，连这样子辛辛苦苦这样训练了40年的第二代人，啊，都还会呢不守这个圣经的道理哦，因为人家的美人计，因为摩押呢想要收复呢他们现在抢的这个河东地，啊，去请呢这个两河右边的两河那一边的大法师啊，这个巴兰假先知呢过来哦，啊，咒诅不成呢，居然呢用个美人计，这我们上次提到这边哦。所以我们说后来摩西呢殷殷的交代，你们躺着要想律法，站起来走路也要想，坐着也要想，煮饭也要想哦，啊，就是呢你们呢这个不管呢在什么地方你都要想神的律法哦，啊，所以这样殷殷交代之下，摩西还不放心，摩西还告诉他们说，当你们去到河的对岸的时候哦，你一定要在那边呢磕石头，在石头上面把律法磕上去。我们说在那个时代纸张很少，因为只有埃及那个很贵的纸哦，啊，在那个时代呢文盲也很多啊，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国家呢如果要老百姓呢记得哪些法律都会刻在石头上，是最有名的就是汉摩拉比法典。我们说去年暑假呢在这个历史博物馆展览，他就把那个仿的那个石头，两片石头放在历史博物馆给大家看哦，上面都刻了很多法律啊。所以摩西呢也是交代他们，去到对岸河西呢，你就要在那边两个石头呢上面要写上所有的律法哦。那摩西也希望说，他们呢这些没念书人，这些文盲，你叫他念啊，你叫他想啊，或许他还会忘掉。所以摩西说啊，每当这个你们呢、你们过到对岸之后，每过7年，就是第7个安息年，你们就要全体集合哦。啊，全体集合要做什么？全体集合就要讲律法。他读律法给这些老百姓听哦。我们说在他们那个时候哈，他们呢一年呢本来律法规定一年只要一次，就是逾越节的时候，所有20岁以上的男丁都要大集合，一年一次啊。在哪里集合？就是会幕在什么地方，那就全体人都集合到哪里。会幕在台北，那所有连高雄屏东人都要来台北，一年一次哦。刚开始只有规定这样啊，到这个摩西呢现在又跟他们规定哦，除了一年一次的逾越节要集合之外，每7年第7年的那个安息年那一年呢、那个住棚节，你们要住在帐篷里面，要想念祖先呢、40年都住在帐篷里面，在这个出埃及这40年住在帐篷这么苦难的日子，那你们呢以后这个每7年的第7年那个安息年啊，那个安息年的住棚节，住棚节是哪一天哈、住棚节是这个回那个犹太历的7月15号，好、7月15号那一天呢，你们就要全体男生大集合啊，集合呢就是要跟你们念律法哈、那为什么他会摩西会跟他们讲7年的每过7年的第7个安息啊就要大集合？因为那个律法有规定，每一年都要耕田哦，到了第7年要休耕，人要休息，地要休息，因为古代没有肥料啊，没有肥料，这个增加这个地力啊，增加这个土地的肥沃度，那只有用休耕的方式。啊，既然第7年的那个安息年呢、大家都休耕了啊，大家都来集合啊，集合都来念律法，好、哦、啊，所以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很注重这个7月15号的住棚节。 那到后来哈，到耶稣时代就年年都要集合了。到耶稣时代呢，就每一年有三个节日，男丁都要集合。好，所以我再强调一遍哈，刚开始他们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只要一年，所有男生20岁以上男生集合一次，春天的逾越节集合一次就好。哦，啊，到了耶稣时代就三个节男丁都要到，第一个就是逾越节，第二个就五旬节，第三个就祝棚节。哦，那我们现在回到摩西的时代，摩西交代他们，那你们现在呢，每年逾越节集合一次，但是呢，祝棚节的时候，哦，每7年就要一个祝棚节来大集合。哦，这时候呢，你们要在那边呢讲念律法。所以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呢，祝棚节那天都非常的高兴。他们那一天呢，会在圣殿的外面呢搭帐篷。那祝棚节呢是秋收了，已经一年的最后一次呢收成。哦，而且最后一次收成呢，他们呢，哎，把那个祝棚节又叫呢收藏节。啊，收成完毕，很高兴呢，丰收了。那么大家就在圣殿外面呢，哎，祝棚节呢，搭帐篷7天，然后呢，圣殿会飘出呢很香的那个橄榄油的那个灯油灯哈，飘出来的香味。然后到了耶稣时代呢，圣殿的祭司哈，还会这个叫立位人呢，组织那个诗班哈，然后整个晚上他们就在那个圣殿外面哎搭帐篷，然后听诗班这样露天演唱会啊，这边呢演奏。然后甚至祭司啊，还会在那个露天演唱会里面呢表演呢，这个玩火把的游戏啊。甚至有一个祭司听说很厉害，一个人可以抛8个火把轮流丢呢，都不会丢下，都不会掉到地上。哦，所以我们说这个秋天的这个祝棚节哈，跟春天那个逾越节呢性质有点不同。那个逾越节是在纪念祖先出埃及那一天，不过那个逾越节很严肃，哦，要吃苦菜，吃硬蛋，吃那个。那个喝那个盐水哦，都在纪念祖先的苦，哦啊！但是呢，现在讲到这个秋天的祝棚节呢，就很快乐，收成了，然后大家一起呢怀念祖先，住大帐篷，然后一面呢把律法呢再听清楚一遍，哦，就是摩西呢殷殷交代的，哦啊！所以摩西呢也告诉他们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呢，对我们很坏的那几个国家呢，将来呢神都要处罚他们，哦。所以我们来看看《申命记》哈，23章。生命记23章，哈，这一路走来哈，哪一些国家对待他们不好？哎，我们来看看哈，23章呢，请看第3节到第7节。第3节哈，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10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6节，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第6节，你一生一世永不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好，第7节，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的第3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就了解到了哈，在埃及呢为奴过，不过埃及也让他们住了430年，所以埃及人过了3代就可以，如果他愿意入耶和华的会，他可以行割礼，规划成以色列人。哦，以东看黑板，以东就是约旦河南边那个以扫的后代。那虽然他不介入，可是至少他是以扫是哥哥啊，哦，是雅各的哥哥啊，所以你们是雅各的后代啊，他是哥哥的后代，所以。他们3代以后如果愿意规划，也可以呢行割礼规划成这个以色列人。好，所以我们看到以东后来呢，大概在900年之后，在摩西之后900年之后呢，以东人就跑进去住，跑进去住之后呢，后来被以色列人强迫行割礼，既然要住在我们这里面，要跟我们一样啊，被行了割礼之后呢，他们就被称为以土买人。哦啊，这以土买人呢，后来在罗马时代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以东的后代，我想各位应该知道，就大希律这一家人，他们就是以东人，进去被强迫行割礼之后，也是成为犹太人。不过犹太人是很不屑他们，你们不是纯的哦，所以你会看到罗马时代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那个大希律的统治也是不以为然，因为你不是纯的犹太人，虽然你规划了哦。好，那我们说至于这个摩押呢，跟这个亚门，摩押亚门是两兄弟，我们都知道摩押看黑板，摩押在约旦河东边。哦，亚门也在东边，摩押是罗德大女儿生的， 啊，亚门是罗德小女儿生的，两个都乱伦生的，所以摩押是咒诅之地。还有刚加上刚刚我们说他去聘请大法师过来，还用美人计，还让这些选民呢、啊、犯这个奸淫，还犯拜偶像的罪，最后选民呢、啊、死了24000人，所以呢他们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表示他们的男生呢、啊、就是过了时代，想要行割礼，想要变成你们以色列人都不可以，不过女生可以嫁给他们就对。而且我们说呢，摩押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女子，路德。哦，啊，这个路德后来嫁到这个圣地里面来，嫁给波阿斯，他就成为大卫的阿祖，哦，成为呢他的后代出现个大卫王，啊，在大卫的后代的后代出现救主耶稣，哦，是虽然是被咒诅之地的女子，但是因为她专心跟从神，她孝顺她的婆婆，所以最后她得到这么大的祝福，哦，所以我们这里这个上礼拜这个补充的地方，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哦。那我们现在接着要开始呢，提到这个约书亚了哈。这个摩西呢，把所有的这个重任都交给约书亚，约书亚很紧张，约书亚很害怕。不信的话，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就知道，他很害怕。难怪神就一再跟他讲，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怕哦。神跟他讲三次，连着讲三次，你就知道他一定怕到，所以神必须一直鼓励他。哦，事实到最后呢，他呢要过河了，他还很担心。那我们今天要，我要带这些人过河，那河东有2.5支派人数，他们要留在河东。哦，各位你们请看上礼拜的那个支派地图。哦，上礼拜你有一张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制服的下面那一张支派地图。我们今天就必须看这张地图哈。今天让我压力特别大，就是说，今天这个单元蛮复杂的，而且都要打战，啊，接下去的40世代更黑暗哦，更复杂，啊，所以我真的是像《生命记》说的，躺着也在想，起来也在想，煮饭也在想，哦，我真的是在车上，在哪里都在想，真的是又怕忘掉哦，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来各位请看12支派地图，请看右边这张地图哈。哎，当时这个约书亚就跟呢、啊、这2.5支派的拜托，第一个是流便，第二个是加德，还有一个半支派东马拉西。约书亚就很紧张，你们会不会跟我过去？你们不是答应摩西吗？哈，说跟我们过河去呢，打那个应许之地。啊，这2.5支派人一直跟他保证，你放心，我们绝对跟你去。我们有13万男丁。我们会出4万勇士，啊，所以他们呢、啊、留下2/3的男人呢、啊，在照顾河东的那些妻子啦、孩子、牛羊，还、啊、有1/3的男人4万勇士跟着约旦河，跟着约书亚过约旦河，哦，所以他们也是跟约书亚讲一句话：你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第一章啊，你就看到4次的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真的很害怕，哦，还好呢，经过神跟他保证，啊，经过河东弟兄的保证。哦，啊，最后呢，又听到他派到那个约旦河西的那两个情报员呐、啊，那两个探子回来报好消息，那我的情报员呐、啊，差点呢被耶利哥城的王给杀掉，城内啊城外到处在找他们，幸好那个喇合呢告诉他们，你们赶快躲到山上躲3天，等他们查了3天之后找不到人，他们回家了，你们再过河回河东。哦，就这两个探子呢回来告诉约书亚说，哦，我们在约那个耶利哥啊，幸好那个客栈的女主人不是妓女啊，哦，这个圣经写妓女，其实很多书都说是客栈的女主人在那个耶利哥的那个城墙上面开客栈啊，人来人往，哦，当然那种行业也是大家比较觉得要面对很多来来去去的男人，所以可能就这样把它写成妓女，哦，啊，这个客栈女主人喇合呢，就一直跟这两个探子讲说，哇，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都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老远就听到你们呢很厉害啊，这个过红海，你们的神显现那么大的神迹，啊，我们呢眼看着你们在河东打下两个迦南人的国家，所以你们现在有2.5支派留在那边住在你们新抢的土地，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迦南人听到你们都很怕，所以我们说约书亚在神3次给他鼓励，啊，在河东弟兄给他再说一次，你要刚强壮胆，啊，加上两个探子回来之后再给他讲，哎呀，河西人心都已经涣散，所以最后呢勇敢，他告诉大家准备3天， 开始准备行李了，他打包了，哦，然后叫大家呢赶快吃的赶快带好，哦，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既然叫大家赶快准备吃的，他们在河东已经吃当地的土产，虽然玛拿还在降，可是呢已经在河东呢原来迦南人留下来的田产他们已经开始在吃，而且他们准备那粮食现在要过去呢要打战，所以最后呢，哎，三天过了大家都准备好要过河的时候，来一个很大的考验。约旦河哈，平常有的地方或许还可以聊得起，还可以射过去，不会太高，但是他们这次要过河的时间就春天，我们提到他们一过河就去守逾越节，表示那逾越节是春天的假期，所以春天的时候是正是收割的时候，正是河水泛滥的时候，所以这次要过约旦河呢，河水又高，然后漫过那个河岸，而且耶利哥那个地方是河岸特别宽，所以了解他们今天如果没有很多的船的话，怎么把这些人运过去？所以我们看到呢，哎，当时呢，约书亚面临这么大的考验，经过我们刚刚讲到，大家给他的鼓励，使他满足的信心，哦，饱足信心之下，哎，祭司抬约柜先下去，一下去水马上停。这个很多学者呢不信这个神迹，他们就会说有啊，约旦河呢曾经三次呢断过啊。有时候地震它就会在上游断掉，24小时之后它又流过来，有时候呢这个土石流啊，那土石流石头挡住上游啊，所以它也断过，历史上有三次。可是说真的，这些学者是不信才讲这种话，哪有这么凑巧，他们才刚要过去，脚一踩下去，满满的河水一踩下去，马上在上游断掉，所以说的确是神迹，所以当他们呢过了约旦河之后，各位请看你的地图哈，请看这个左边那张地图哈，吉甲，有没有看到吉甲？那个约书亚征服图，在那个下面哈，我好像忘了跟各位做记号哈，哦，有吗？我有画哈，好，紫色吉甲，紫色吉甲那边，一过河哈。就在吉甲那边，那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平原，因为我们知道约旦河谷是最低的地方，哦，各位请看一把，我们再复习一次，哦，整个这个南红色的迦南地最靠海边是狭长的海岸平原，哦，然后狭长海岸平原呢之下，然后就开始中央山脉，啊，中央山脉都高到像耶路撒冷高到这个700公尺以上，哦，有的800公尺以上，然后耶路撒冷下来呢，这个就约旦河谷就低于海平面395以下，啊，所以他们现在是在吉甲是最低的地方，啊，在吉甲最低方那个很有很大的一个平原，他们在那边呢当他们的总部，所有人都住在那边，哦，那么在吉甲那边呢，马上看到了耶利哥长怎样。耶利哥，也是在约旦河谷，等于说耶利哥，距这个中央山脉1000公尺，它也是海平面395公尺以下的地方，所以耶利哥的地势不太好。以迦南的国家来讲，迦南我们说过每个城就一个国，哦，土城国、林口国、三峡国、树林国、五谷国，啊，所以大家各有一国啊，随时都想要打别人，所以在山上的迦南那一些城市当然是比较吃香，那耶利哥在那个山下在约旦河谷，所以耶利哥他的城就会造得特别坚固，不止大石块，不止城墙非常的厚，而且他还两个城墙，内城外墙，哦，啊，内墙外墙呢，内墙4公尺厚，光是厚度哦，4公尺厚，外墙2公尺厚，啊，外面还有护城河，哦，而且整个城就一个门，就只有一个城门。你看我们台北的古城门有4个，我们有东门、西门、北门、南门，加上一个小南门，哦，可是他们耶利哥就只有一个出入的一个城门而已，就怕人家从别的地方攻进来，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哎，这么高墙，这样城堡，这样防御工事做这么好之下，你说以色列人看到不吓到才怪，哦，真的是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哇，这个城怎么进去，怎么攻它？可是呢，我们看看，非常有信心，在吉甲那边还敢做什么事？行割礼，哎，行割礼要痛好几天，他竟然不怕这么强的一个城市呢？过去他们40年前，他们爸爸说那是巨人城啊，40年前他们的爸爸说里面住的都巨人啊，是食人族啊。哦，可是他们竟然呢，在行割礼这几天这么痛，竟然呢不怕那些人趁这个机会过来打他们，可见他们信心真的很满，哦。然后行完了割礼之后，大家就可以吃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筵席是行过割礼人才能吃。这第二代人就在这边行了割礼之后，终于呢 哎，逾越节筵席，然后呢，玛拿也停降了，已经都在吃土产了，所以吉甲这边玛拿也停降。好、哦，而且我们看到呢，他们这下呢，看到耶利哥城，我们说呢，只有一个城门，你也没不能打进去。神教他们用绕的，绕七天，总共绕13遍，一天一遍，第七天，哦，7遍，总共绕13遍。所以依照考古学家呢，去考古去挖哈、哦，这耶利哥城是人类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哦，最早的城市之一。那么考古学家去挖，挖到地层的深处啊，发现它是被烈火烧掉。而且那种感觉是闪电都把它解决掉，而且挖到它的地层是地震垮下去。当他们绕了13遍之后，大声喊出来之后，所以耶利哥城是喊倒的。哦，大声喊下去之后呢，哎，地震把它垮下来，啊，垮了一个缺口之后，他们冲进去，啊，冲进去呢，里面的人我们刚提到，拉合已经告诉他们，里面的人心都涣散，根本人心都消化了，是根本都。没有人在抵抗，所以呢，很快呢灭绝里面所有人。所以呢，考古学家挖出来呢，有很多念耶利哥城呢那个烈火烧过的哈大麦啦、小麦啦，哈，还有面粉团，可能里面有人正要做面粉呐、做面包，整个面粉团这样整个碳化，哦，还有那个这个很多那个地底下的那个谷的谷仓，很多大麦、小麦的那个仓库，哦，表示他们当时刚丰收。春天呢、啊，刚丰收，啊，刚丰收呢，没想到以色列人一过来就把他们呢，弄到这样，所以也有挖到一些洋葱呢，烧焦过的洋葱，哦，啊，所以看到这个灭绝是完全的灭绝。那我们的耶稣亚呢，把他们整个完全灭绝之后，耶稣亚呢告诉大家，要让他永远当废墟，不准有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重建，哦，谁敢在这儿重建的话，那么安地基的时候，老大就会死掉，哦。啊，谁呢敢继续建下去，老大都死了还敢继续建下去，那等到建完了这个房子哈，在放最后一个放门的时候，安门的时候，那老妖就会死掉，哦，耶稣就叫大家发誓绝对不能再把它重建，要永远让它当废墟，哦，所以果然呢，过了好几个世纪，好几百年，没有人敢去重建耶利哥城，但是500年之后，哎，耶哥呢白目的居然呢敢去再重建，哦，啊，这是什么时代？这就是南北朝，北朝那个最坏的国王，哪一个国王？亚哈的时候，上梁不正下梁歪，哦，亚哈呢娶耶洗别啊，带进这个巴利啊，便把巴利当成国神，哦，北朝怎么拜偶像也没像亚哈这么坏，坏到呢耶和华真神不能拜，那国神整个巴利变国教，哦，别的国王是你们也可以拜耶和华神，也可以拜偶像，那亚哈是全部改变信仰，这么坏的国王的时代，就真的有人冒犯这个律法这一条，哦，所以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看一下哈，哦，列王记上哈16章哈，哦，这500年后真的就有人真的犯这个忌哈，哦，列王记上16章34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伤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伤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哦，所以后来，哦，哎，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个废墟重建，所以耶稣的时代还有耶利哥城，那是在旁边，哦，今天还是有耶利哥城，啊，那都不敢，没有在原来的废墟，那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变荒场，都是在附近重建，哦，还是叫耶利哥城，哦，好，那我们说现在打完耶利哥之后，他们回到吉甲休息，哦，你看你的地图就知道离吉甲很近，都在最低的河谷，约旦河谷那边。回到吉甲休息呢，耶稣就派情报员又开始，像耶利哥，请看你的地图哈，要找呢第二个城爱城，哦，爱城在哪里？爱城在山上，刚跟你讲，看黑板，请看黑板，爱城在上面哦，1000公尺以上。所以那两个情报员呢，哇，爬山爬了很辛苦上去，大概很累吧，啊，大概也觉得爱城真的很小。所以就叫他说不用了，不用那么多人了，不用像耶利哥城全民出动，3000个就可以了。爬山全民要爬山去打仗太累了，哦，啊，爱啊，爱这个的意思啊，爱这个意思叫做废墟，爱本身的意思叫废墟，哦，在以色列人还没打他以前，他就是废墟了。啊，为什么废墟里面还有人住？啊，请看你的地图哈，爱的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伯特利？哦，也是在一样山上的城市。 啊，伯特利呢一看爱变废墟了，啊，现在已经爱的地方的人都不在了，那我们伯特利就派了一个军长去占领这个爱，把废墟占起来，然后一些人移民过去当伯特利的前哨站，哦，啊，所以最后爱呢会让人家感觉是一个小城，人民也不多，12000人而已，哦，城市很坚固，但是没有像耶利哥那样子，哦，那么坚，所以到最后呢，哎，以色列人就小看他，哦，啊，伯特利呢把他当作一个前哨站，所以派一个军长到那边当小王。好，哦，我们看到呢，这次打爱哈，第一个没有问神，第二个小看他，以前是废墟，现在是小城，哦，啊，加上我们说在耶利哥亚干犯罪，亚干偷了示拿那一件衣服，巴比伦的外衣，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故乡那件漂亮的外衣，我们上次跟你提过，哦，所以最后呢，哎，3000人上去呢，爱的人冲出来，36个被杀，其他人落荒而逃，哦，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爱城这件事呢，是以色列人唯一没有全民出动，唯一一次，以后他们都不敢了，所以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在迦南地呢打7年的战争，都是全民出动。有事情全民检讨，像亚干的这件事，全民各自派都带出来检讨，哦，所以呢，再也不敢呢这样随随便便呢几个人就可以。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再度去攻爱的时候，就增加了10倍的人去打了，3000人变30000人，而且还怕不够，再派伏兵呐，啊，去爱的那个山边，爱的山后埋伏5000个伏兵埋伏在那边。所以后来也因为这个爱城人以为说，哎，啊，就把你们呢这样杀的那样，哦，36个死掉，其他人都受伤呢，滚回去，怎么现在又赶来了？哦，是爱呢又冲出来，哎，耶稣他们假装打败仗，假装呢又有一些人滚下山去，啊，就在那假装呢又落败的时候呢，后面那个埋伏的那5000个呢立刻冲到爱里面，因为爱的男人都跑出来，他们很高兴，哦，这就来复戏耶，哦，上次来一次，现在不怕，所以爱现在爱城全部人都冲出来。就结果等到他们全部男人都出来了，就埋伏的人进去爱城放火烧。当爱城人往前冲的时候，一面在下山在往前在追的时候，哎，闻到烧焦的味道，哎，有烟呢，啊，风一吹有烟吹过来，哇，完了，啊，怎么我们家全部都变烧了？哦，就这样子把爱解决掉。那么依照圣经记载，这一次不止爱的人冲出来，连伯特利，连他们那原来的母城那个伯特利的人也都冲出来，所以两个王，连伯特利王也这一次呢被解决掉，哦，这个约书亚记是没有记载伯特利也被弄掉，但是等我们看到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次解决两个城，一个是前哨站那个爱，一个是呢伯特利，哦，就这样把他们解决。所以我们说呢，哎，约书亚的第一场战争呢就是讲中部这一场战争，你再看你的地图，就中部，哦，整个迦南地呢，哦，如果你要看黑板的话就是这样的，把中部打下来，哦，啊，当他们打完耶利哥打了爱跟伯特利之后，他们又回到基甲，啊，回到基甲呢，耶稣说，哎，我们要休息休息，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什么要休息了，事业要冲，灵性也要照顾，所以现在来我们 来去做摩西要做要我们做的那件事。所以他们就找，哦，上面的这个事件，哦，上面有两个山，哦，以巴路山，我给你涂红色的地方，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的中间，我给你写事件，那里有个城叫事件，啊，那个事件城就是呢亚伯拉罕呢进迦南地第一次献祭的地方，啊，那个事件城也是雅各呢带着他们的家眷第一次回到迦南地所住的地方，那算是一个迦南地的中间地带，哦，那他们到那个两山之间呢，约书亚呢叫六个支派面对以巴路山，啊，六个支派面对基利心山，啊，祭司台约柜在最中间事件城中间，啊，约书亚开始念律法，摩西要我们来到这边要念，啊，来到这边要把它刻在石头上，他们就在事件做这件事，哦，啊，当时呢这个约书亚呢如果念到祝福的话的时候，那面对基利心山这六个支派就要说阿们，约书亚会说你们要孝顺父母就会得福气，啊，他们就要讲阿们，哦，啊，你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哦，神就会祝福你，啊，他们就要讲阿们，南边六个支派就要讲阿们，祝福的话都是南边这六个支派讲阿们，啊，如果讲到咒诅的话，你们如果呢，哎，不拜独一真神，如果你们要拜偶像，神就会咒诅你呀，啊，就会处罚你，那北边那六个支派就要讲阿们，哦，啊，你们如果呢不孝顺父母啊，就会被神处罚，哎，啊，北边六支派又要讲阿们，啊，你们如果犯奸淫的话，啊，神就会把你处死，啊，北边六支派又要讲阿们，哦，啊，所以呢北边那个以巴路山就被称为咒诅山，咒诅山， 啊，南边那个基利心山呢、啊，就被称为祝福山。啊，结果果然哈、哦，你现在如果到圣地去看，你会发现以巴路山就是牛山灼灼光秃秃。啊，你会看南边的基利心山就是林荫茂盛，哇，森林非常的茂密。就这样子呢，祝福山就变这样，咒诅山就变那样。那你可以猜得到哈，北边那六个支派哈，绝对有一个奔流便在那边，他也在那边阿门，他都哦咒诅的话，他就要讲阿门哦，就是他们在事件大会时啊做了这个念律法的事啊，石头刻律法，那以后呢打下这一块地之后，我们所有人呢、啊、在经过这个事件这个中间的这个三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大大的石头上面有律法哦。好，这是灵性上呢他们也在造就，不是说只有光是拼事业啊一直打哦，他们就休战期就做这件事。好，在休战期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哦，哎，有一群人啊穿得破破烂烂的过来，衣服也破，鞋子也破破的，啊，带的水壶啊，古代水壶都那个皮做的啊，羊皮带啊，牛皮带做的，啊，那水壶皮带也补过，哦，衣衫褴褛的，哇，一看就知道从好远的地方过来，哦，啊，这些人呢、啊，来告诉这个约书亚，我们呢住在很远，住在这个迦南地以外的地方，你看我们走这么多天，你看我们真是全身都，哦，好好的衣服都这样破掉了，我们要跟你立约，哦，所以约书亚他们当时就眼睛看，真的眼睛看真的不准。哦，眼睛一看，这些人衣衫褴褛。那依照摩西在生命记怎么告诉我们？摩西说，当我们在攻打一个城的时候，如果这个城是迦南地以外的城，你不能打，你要跟他谈和。啊，除非他们不肯跟你谈和，你才能把他杀。啊，如果你打到迦南地里面的城的话，不用谈和了，全部灭绝。哦，域内的城市全部灭。啊，这个区域外的城可以谈和。所以一看这么样的衣衫褴褛。他们又一直口口声声说，你看他们出来的饼，他们带的面包本来是热乎乎的面包，就现在你看都硬邦邦的发霉了。所以一看，那摩西说的没错啊，哦，这个外面来的人啊，我们要跟他和好，马上订条约就和谈了。结果哎，过了三天之后才知道，哎，原来住在哪里？各位，请你看你的地图，伯特利的旁边，基遍，原来住这么近，哦啊，基遍呢是。那附近最大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山城，一样在中央山脉的山上。它呢代表四个城市呢，哎，出来，他们附近四个城市都是迦南的一族，叫做西魏族，所以我们把它叫西魏联盟。有四个城市呢，有基遍代表来骗约书亚，哎，已经跟人家订条约了，你也不能反悔啊，就最后只好好吧，那只好认。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基遍，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骗人？哦，去兴师问罪。就基遍人说啊，已经都订条约了吧，看你们要怎么样啦，看你要怎么处置我们啦，哦，反正你现在不能像耶利哥这样，把我们灭掉就对，哦，所以最后呢，哎，约书亚想一想，好啊，那将来圣殿啊需要很多木材啊，圣殿要献祭啊，圣殿需要很多水啊，哦，好，那以后你们就变成我们砍木材的人，变成我们的奴工，变成我们呢圣殿挑水的人，所以凡是圣殿要挑水要砍木材，啊，都靠你们这基遍这四个城市人来做哦，所以就这样子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部呢，只打了右边的耶利哥跟爱跟伯特利，然后左边都不用打了，就这样一条线解决了，中部没问题了。所以我们说，约书亚在这个迦南地的战争有七年，分成三大战役，中部打一场，南部第二场，北部第三场，七年打下31个王，就解决了。哦，所以我们说呢，当这个中部呢，刚讲这个基遍这四个城的人呢，他们呢一起来骗约书亚，然后定了条约之后，哎，南部的耶路撒冷，各位请你看，耶路撒冷在基遍的下面，耶路撒冷是南部最强的一个国家，哦，他们叫亚摩利联盟，南边都亚摩利人，啊，中部他们都叫西魏人，迦南有七族嘛，哦，我们台湾有10族，哦，啊，他们有七族。好，那耶路撒冷就带着南边那几个亚摩利的其他的国家就联合起来，就去问基遍，你什么意思？我们这里面的国家竟然没有自己团结，你竟然去跟外面的人这样勾结，你出卖我们嘛，对不对？你这样跟他结盟，我要你退出这个结盟，你要跟以色列人离开，你不要参加他的结盟，你参加我们的还共抗外侮，哦，所以因为呢这个南边的这个亚摩利呢五城呢去打基遍，所以最后呢基遍当然唯一的救星就是约书亚，你跟我订约了，你要救我。所以我们跳圣经看到约书亚是连夜上山，刚提到他们住在基甲，那个上山要爬多久？1000公尺以上，赶到山城去救这个基遍， 哦，那么就这个畸变呢，他们努力的砍杀之下，后来神下冰雹，啊，有冰雹就有闪电，哇，眼看的冰雹比我们砍的人死更多。哦，那各位，耶稣亚的刀呢，在上面，请你看一下，他们的刀长那样，铜做的，那个时候是铜器时代。哦啊，只有少数的非利士人他们会用铁刀，那我们知道铜比较软，这铜的刀呢就没办法像铁刀那样子的尖锐。哦啊，后来他们懂得用铜加点锡变青铜，稍微硬一点，可是也没有铁刀那么样的尖锐。哦啊，他们当时呢用这样子铜做的刀，既然呢，哎，就沿着刚提到中部那个从上面的三层畸变一直冲到后来就往山下冲，往山下就是海边平原了，冲下去，啊，眼看着剩下了没有多少的这个南部的这五国联盟呢，快解决了，哦，那五个王呢，一看下冰雹呢，冰雹很大，像石头一样，都把这个人给打死了，哦，所以那五个王都躲在洞里面不敢出来，那任由他们阿兵哥被耶稣他们砍，问题是太阳又下山了，所以耶稣一急之下，我们说不止这一次的战争有冰雹帮助，有闪电帮助。这次神又让他们成为最长的一天，太阳不要下山，哦，日、哎、月都停止，太阳呢停在畸变，月亮停在下面的亚尔伦谷，就是要往山下的地方，让他们有最长的一天可以把敌人赶尽灭绝。啊，赶尽灭绝之后呢，就回到洞里面来，这五个王怎么处置啊？揪出来，哦，头先把他们呢塞在，看他们躲到洞里面，就用石头把他们堵起来，不让他们出来。那么现在解决他们阿兵哥之后呢，把他们揪出来呢，哎，踩在他们脖子上面，在中东他们那个时代哈，对那个哎被降服的那个国王呢，一个最大的侮辱，踩在他们的脖子上，最后把他们杀了，然后吊在树上，吊到天黑才取下来。哦，啊，打了这五王之后呢，啊，他们的阿兵哥都死了之后，我们看到耶稣亚他们没有休息哦，他们要乘胜追击，他们就往南边的山脉继续爬过来了，哦，去把他们的城市把他们的那个老巢给解决掉。所以各位，你有看到路线啊？这个路线可能是因为这样顺路的关系啊，结果耶路撒冷的城不顺路，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次竟然没有把耶路撒冷打下来，哦，很可惜，也可能太累了啦，因为耶稣亚他们是爬了1000公尺的山上来，哦啊，又从山上打到山下，啊，又打到南边的山脉，所以耶路撒冷后来就放过他了，哦，就这样南部战争解决掉了。哦，哎，面对这么坚固的那个大城呢，南部就能解决掉。哎，北方的联军开始紧张。各位，请你看上面的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最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湖叫米伦湖。那附近呢，东北方、北方、西北方，哦，一直去到你所看到的西顿啊、推罗。西顿、推罗是两个很大的港口国家，就是今天的黎巴嫩。黎巴嫩他们山很多，香柏木很多，可是稻田很少，因为平原太小。像他们都习惯出去外面抢劫啊，啊，航海啊，去外面抢殖民地，所以西顿跟推罗是很大的两个航海国家。所以呢，当时呢，西顿啊、推罗那一边的国家，又加上北方的、东北方的，全部都联合起来，一看到中部各城已经被解决了，南部各城也都被解决了，所以北方大联军这次的战争哦，比南部的战争更惨，对以色列人来说。更难打，哦，南部就比中部难打了，啊，北部更难打。为什么？你看机甲往北边，你看补给线有多长？这个阿兵哥要补给，你看这么长，而且这个都中央山脉了，这座山爬上去下山，又另外一座山爬上再下山，这样，古代又没道路啊，好，哦，啊，这么长的补给线，加上北方联军人那么多，加上还有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战车。在沙漠40年没有战车过，打东边河东的亚摩利那两个国家也没看到战车啊，就打城啊，啊，打南边，哦，刚刚讲耶路撒冷那五城也是攻城啊，现在是第一次要跟战车，就像我们今天的坦克车一样，哦，那这种战车当然是铁做的，一方面车轮会压死人，一方面那个马匹都踢跳，啊，所以当时呢，耶稣啊他们也蛮伤脑筋的，怎么办？啊，神就教他打战。这次神也没有说显神迹帮你打，我就教你怎么打，哦，所以他们终于学会了，在南部学会攻城，在北部学会，哎，跟坦克车打战。北部呢有平原，很大的平原，叫耶斯列平原，哦，各位你有没有看到呢？加密山那边，哦，那边就是一片，各位请你看我的黑板，哦， 海岸都是平原哈、啊，然后它有个断层，加利利山地跟撒玛利亚山地中间有个断层叫耶斯列平原，这是个很大的平原，是自古以来大家最爱打仗的地方，尤其有战车的国家都喜欢在那边打，因为战车可以很快的压死人，哦，机动性非常大。啊、所以请看黑板，在古代哈、哦，两河这里的国家如果强的时候，啊，想要去打埃及，一定要经过这个海边平原，经过这个横的断层，一定要下来。那埃及如果强的时候要出来打，一定也要经过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古战场，所以才会听米吉多古战场，在那边经常自古以来大战争都在那边发生。哦，啊，所以启示录所写的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的意思就是米吉多山。哦，有人在怀疑说啊，将来世界末日啊会在那边发生大战，啊，到底怎么样？我不敢说，只是说那个哈米吉多顿就是米吉多，就是一个古战场，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因为那边一个很大的平原，可以供战车上面驰骋。哦，所以我们说这次呢，对付北方的战争呢，是面对这么可怕的一个大战车的场面。哎，神教他们。第一个战车一定是马在拉嘛，哦，啊，你就把那个马的蹄筋给砍掉，就把砍掉马蹄筋，然后那个战车呢用火给它烧，所以就这样子呢，哎，约书亚呢造神的方式呢，哎，砍马蹄筋啊，烧战车，哦，哎，果然呢、啊，哎，把他们的追啊追到北边的西顿，你看你的地图就知道，北方全部联军都被杀，杀到最后还逃到西顿去，逃到海口去。哦，不过这次北方可能因为联军太多，城市太多，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亚这次没有把他们烧成，打中部耶利哥有烧成，打爱也有烧成，伯特利也把它烧，哦，打南边也有烧，就是打北边啊，太多城了怎么烧，不同的三城，所以最后呢耶稣亚只有来一个心理战，你们这里面谁最大，下所最大，这一场战争就是下所带着你们出来打，下所是等于北方各城的首府，我就烧下所，哦，然后看谁还敢乱动，连这么大的下所都被我解决掉，你们其他小城你还敢动吗？就用这种心理战呢、啊，哎，解决了下所而已。哦，好，我们说约书亚花了七年，第一场中部战役，第二场南部战役，第三场北方联军，31个王被他解决掉，啊，加上摩西在河东杀了两个王。就总共33王，啊，这样子战争呢，打完之后，并不是全地都打下来了，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哦，像耶路撒冷南边的耶路撒冷城就还没解决，所以几乎啊，请看黑板啊，几乎整个中央山脉大致都解决了，点点滴滴的城市可能还剩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样，点点滴滴的城市还没把它去掉，啊，最主要没打下来是哪里？海边平原都没打下，这整个海岸平原他们还没有下去，哦。然后刚刚讲耶斯列平原这边呢，还有一些呢城没有解决，大概就这几个地方，主要是耶斯列横的平原跟海边直的平原，啊，中央山地几乎都差不多了，所以耶稣要告诉他们说，那剩下就你们自己去解决了，哦，全体出动，也七年了，河东的弟兄也该回家了，人家抛妻啊弃子啊，来到河西帮我们打七年，也该让他们回去团圆了。所以剩下三重都打了，二重都打了，新庄都打了，那旁边的泸州啊自己不会打，对不对？你分到这一块，那旁边剩一个泸州啊，剩一个分子委自己去打就好，哦，各自派自己解决那个还没解决的，啊，所以约书亚就开始先分地，哦，那依照我们考古学家呢来，哎，挖，考古学家对这个迦南地非常有兴趣，哦，啊，他们拼命挖的结果呢，发现这31个城啊，这个圣经记载这些城啊，挖到结果这是都被烈火烧过啊，所以他们挖到的那个灰烬啊，1公尺高，像伯特利啊，刚刚讲伯特利，灰烬被烧掉的灰烬就1公尺高，哦，然后呢，都是发现他们都是用闪电的方式解决掉，而且是完全灭绝。所以有一些学者在书里面就提到说，神很残忍，以色列的神很残忍，哦，为什么把这样全城人都解决掉，把城整个变废墟？那其实呢，神是残忍吗？神是考虑很大，哦。因为通常哦，以学者来看哈，哦，这个文化低的很容易被文化高的影响过去，很容易被文化高的人吸收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是文化比较低，没看过城啊，没看过战车，哦啊，所以呢，来到迦南地，迦南地是文化比他们还高，所以如果来到这边呢，迦南地这些人不解决掉的话，好，他们一定会学他们的文化，啊，学如果是学到物质文明没关系哦， 啊，学人家怎么种田没关系，啊，学人家怎么做蓄水池，因为种田要水啊，怎么样灌溉啊，学这个都没关系啊，学人家用什么样的那个仪器啊都没关系，就怕脑袋改变，你跟人家在一起沟通，沟通到后来，你的思想、你的观念，最后你宗教信仰都去了，好，哦，而且我们说这个神一直殷殷交代，绝对不能跟他们立约。这个全民出动打了31个，剩下一定要想办法，这几年真的要解决掉，哦，一直的殷殷交代，哦，所以我们看到